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好，12月1号的早上，江陵期的开始啊，非常感恩有文慧老师，有万峰在这里跟你一起警醒，一起预备基督的来临。
好，万峰老师说的都对。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这是今年的最后一个月，我们今年的广播主题是什么呢？万峰老师，
多结果子。
对，所以我要把握这最后一个月的时间，好好的多结果子。特别
结了什么果？
我今年有励志，还奇异果呢，我还猕桃果呢。我今年励志呢，要结忍耐的果子，特别是对着万峰老师。
那挺好啊，结的。
所以这最后一个月，你说啥我都说对。
终于到一月就不用忍了，忍住多一个月就刚刚好。
没有，经过这一个月呢，加强的锻炼之后呢，一月份我基本上呢不用再想我要忍，我要忍，我就自然而然的忍了，因为我的生命呢，经过这一个月的操练，被更新改变了。
这么快就改变了？
我是经过一年，但是我把握这最后一个月，所以呢，文慧也在这里说呢，十二月早上好，亲爱的主内家人、听众朋友，我们要把握2025年最后一个月。在这最后一个月多结果子。刚才万峰老师不是说了吗？江陵期开始了，对不对？
怎么？
昨天呢，我们教会呢，就每个人派一张好精美的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卡。第一张卡片就是呢，思想耶稣降生的时候一些圣经人物。那么
太早了。通常江陵期的开头呢，我们不纪念这个，都纪念了耶稣要再来，那个审判，那个警醒，我们要。
那是你们宗派，我们宗派
不是这个，是礼仪教会，
真的
礼仪年历，你待会儿灵修就知道。
我们教会不是礼仪教会，所以呢，我们发到了那张非常漂亮的卡片呢，哇，它是透明的。那么但是你可以看到图画，你可以看到字，那么觉得好有艺术感，就是呢默想呢东方博士来朝拜
那个是1月6号。
哎呀，你就不要跟我们犟了嘛，我就说了我们教会不是
你又说我什么说都对都不对
哦，我说不要犟了，我不是说你不错了，我是说我们不是礼仪教会，所以呢就没办法跟你们礼仪教会一样，那我就觉得好棒哦，所以呢就让我们在江陵期这最后一个月2025年啊，好好的默想耶稣基督他降生了，来到你我的生命中带来怎么样的更新改变，然后呢趁着最后一个月好好的多结果子。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仍然会有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这本书呢，这个专栏也会把握在今年把它播完的。
对，
也就是说呢，到12月下旬，我们就呢听完了整本书了。
据说到我了，教会中的瓦器又要开始。
有多少人敲碗敲盆，就是希望万峰老师的教会的瓦器啊？
没事，那一天之前一天我会写。
然后
圣诞节的工作，
然后文慧的心脏病就并发了，高血压就飙升了，因为万峰老师
飙飙飙
总是在最后一秒钟才完成，对不对？那么哎，我们星期一呢通常都会点点名，好吧，来点点名哦。有哎，魏红姊妹，
对，刚刚见你，她说她要接忍耐温柔的果子，
怎么跟文慧一样呢？魏红，来，我们握握手，加油努力，是第一次冒泡哦，欢迎您。还有圈位子，还有刚强，还有幸福一号，还有西边小路，还有燕子妹，还有真妹， 还有谁呢？文华，还有再看看雅比该西边小路，丰德，丰德好早就出现，而且他告诉我一个让我好羡慕的消息哦。
什么？
我们的东北竟然有放雪假哎！
雪假？
对了。因为
那很大雪才能放雪假，
的确，我今天看了，我今天看了气象报告。今天呢，要告诉大家，那就是呢，从昨天到今天呢，有一个大寒潮影响咱们的西北还有北方。那么特别呢，有一些地方呢会有大风雪，还有呢大风沙尘的天气。因此呢，请大伙儿出行呢，不仅是要防下雨、防风，还要防沙尘。这个请北方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
对，还有舒琴说今天是她妹妹结婚
哦，恭喜恭喜！所以舒琴赶回老家了嘛。哎，刚才我们点名点到一半啊，还有青青听，还有呢亚比该、以马、微尘、艾琳、乘风破浪、信望爱，另外呢杨保罗，还有思森，还有谁呢？还有张元斌，还有甘肃的王弟兄，有谁我没点到？以马，以马说他听不到怎么办？
听不到呢，就可以呢发个信息给我们13299660022，抬头线上呢，我们给你最新的网址，也可以电邮到线上良友点 net 也可以。
嗯，哎，还有蒙恩刚刚呢出现了啊，好了，还有梅尔也是啊，来吧，我们先点名到这，因为我们要开始灵修了。
今天的灵修很重要，
怎样？
因为我也要学习，我今天这个礼拜天就讲到讲这个。
哦，
讲我的题目已经很牛了，叫金门一条根，就是讲这个胡子放在树根上，还有讲这个耶稣的枝根要发一条。
我还以为在说金门这个地方他们有一个特产
一条根呢、啊
哎、对，就是
它，
就是一种植物，然后呢
对呀、啊，
擦了以后呢可以呢这个舒缓筋骨疼痛
啊，就是它。所以我昨天呢，
你这个好烂梗啊，
我昨天晚上因为我很累，然后呢我大腿有点痛，我就贴了那个
金门一条根，
专门买了那个金门一条根回来贴。我试试看，好像没什么用。
好了好了，我们来灵修吧。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江陵期灵修，圣之蒙涅，在弥赛亚根源中的悔改归回。以赛亚书11:1-10，
从耶西的残干必长出嫩枝，他的根所抽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寒人，以正直判断地上的困苦人，以口中的棍击打全地，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做他鞋下的带子。野狼必与小绵羊同住，豹子与小山羊同卧，少壮狮子、牛犊和肥畜同群。孩童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与小熊同卧，狮子与牛一样吃草。吃奶的婴孩在毁蛇的洞口玩耍，断奶的幼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各处，他们都不伤人，不害物。 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遍满全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列国的人必寻求他，他安歇之所大有荣耀。
本周的主题是悔改。以赛亚书十一章一节说，从耶西的残干必长出嫩枝，他的根所抽的枝子必结果实。就是说，当犹大国好像被砍伐的树干止于残根的时候，上帝却宣告应许，那看似死亡的树墩将萌发新枝。这新枝首先揭示了悔改的真谛，根基不在于人的努力，而在于上帝信实的守约。耶西之根被伐是以色列被约的结果，但是上帝信实的守着大卫之约，使生命在死亡中依然存留。我们悔改的起点是确信上帝在基督里的慈爱早已为我们预备的归回之路。十一章二节说，弥赛亚充满神的灵，敬畏耶和华的灵住在他身上。真实悔改呢，并不是源于对刑罚的恐惧，而是出于对上帝圣洁荣美的敬畏。这敬畏使我们畏罪忧伤，因为我们伤了所爱的神的心。圣灵同时赐下智慧和洞察，使悔改超越了情绪波动，成为对真理的深入顺服。十一章四节六节这样说，这悔改必结出公义的果子，弥赛亚以公义审判贫寒人，带来关系的革命性复合，就是野狼与绵羊同住。真实悔改从不停留在内心境前，必定会催逼我们在人间践行公义和修复关系，来见证上帝国度的临在。终极来说呢，悔改是归向上帝惠及万民的救赎计划。十一章十节说，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列国的人必寻求他，就是我们这些外邦的野枝，在基督里得以连接于上帝的子民。悔改是浪子回父家，更是与万民同行朝见上帝的旅程。圣灵啊，求你将蒙于耶西之根的弥赛亚的生命栽种在我们里面，使家庭中的关系和睦，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只等到那日与万民齐聚基督旌旗之下。阿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脆弱，唯有道成肉身的主能够在十字架上完成复合之功。愿我们高举基督的名，让神的灵使我们看见福音大能的彰显。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列国的人必寻求他，他安歇之所大有荣耀。以赛亚书十一章十节。
江陵七灵修，圣之蒙孽，在弥赛亚根源中的悔改归回，作者郑佑中，
播音李崇恩，2025年12月1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我感谢你，因我从来不曾知道，在你的眼里我是何等宝贵。从太初直到如今，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是何等深切爱我的灵魂。
也感谢你，你让我感受到这伟大的爱，主已安排你在我生命里，因主耶稣基督的爱更多来服侍你。我也愿向世界传扬神的爱，你是为接受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
在主奇妙计划里，把你栽种在这里，期待着你结出果子。你是为了接受主的爱，来到了这世上传扬这份爱，在主奇妙计划里把你栽种在这地，期待着你结出美丽的果子。你是为杀猪的爱，来到了这世上传扬这份爱，在主奇妙计划里把你栽种在这地，期待着你结出美丽的果子，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阿琴说每早晨和时间赛跑，那么现在已经是来到了12月1号的早晨7:48，12月1号已经过了七个小时了。
傻瓜，你是跟时间赛跑不了的，你死了时间还在动。所以没用
啊，因为时间是来自于上帝的创造，我们在时间里就要知道我们是在上帝的创造里，我们就享受上帝给我们的
时
间吧。
时间也跑不过神，因为他是阿拉法，是俄梅嘎。
嗯，对了，
跑不过。
是的，
空间时间都是神的创造。
对了，那时间就来到了江陵期了。哎，每年的江陵期，蒙恩就问了，江陵期什么意思啊？我相信不是只有蒙恩问，因为万佛老师已经在第五空间的回应了蒙恩，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
也在问。我得再说一遍吗？
好，
好。江陵期呢，就是在圣诞节之前的4个礼拜天、那4个礼拜天里头呢，4个礼拜都很清楚的。第一个礼拜呢，就是说神要再来了，要审判全地啦，很紧张了。第二个礼拜呢，就会说施洗约翰呢，就曾经来宣告呢，我们要悔改，这个斧子要放在树根上了，耶稣的根要逼发一条，这样又有应许，又有警告。第三个就会说呢，神呢，也要降临在这个世界上面，就赐给我们喜乐，赐给我们盼望。第四个礼拜呢，就是说耶稣基督是以马内利，
哇，谢谢。
所以就从一个再临的一个盼望，指向他曾经来过的一个的纪念。
嗯，我觉得很有深意啊。当我们在圣诞月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他来过世上，他必再来。这个是带给我们永生盼望、终极的盼望的。看到了，王燕，好久没看到你冒泡啊，早上好。另外，我们好想念的老许也冒泡了，读一读老许的留言。他说，两位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很抱歉很久不来这里了，因为最近情绪几近崩溃，不想和人沟通，但每天都有在听节目，也有在祷告，错过的感恩节也在这里一并向大家表达感恩感谢之情。感谢电台的各位老师辛苦奉献这么好的节目，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相互关心和彼此挂念。最后求一个代祷吧，不用求，我们都为你祷告，明天去复查眼睛，求主保佑一切顺利，平平安安，阿们。我下了。对，那么老许，用你的耳朵听，好好的休息，让眼睛真的好好的休息，我们为你祷告，请大家也写在你的小本本上，为我们的老许眼睛复查祷告。还有明明姊妹，那我就记得他们两个人的眼睛呢有眼疾，常常呢这个是需要复查的。好，老许，你要记得主耶稣把你放在他的心上，我们也是把你放在我们的祷告中的。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听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
亚当的家谱，出生、死亡，循环再循环。
耶稣基督的家谱却没有死亡。
亚当和耶稣基督的家谱有何不同？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来吧，让我们一起探讨两个家谱的奥秘，
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两个家谱。
第三章，旧约中的三个应许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后裔应许的终极意义。三，先知对于大卫后裔的预言。有关大卫后裔的预言可说是先知们的核心信息之一，无论是以赛亚、耶利米或是弥迦、撒迦利亚等先知，都有许多的预言指向这位接续坐大卫宝座的君王。他按神的公义治理他的百姓，先知们的预言让大卫后裔的应许呈现更完整的面貌。然而这位一再出现在先知预言中的后裔，显然已非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乃是直接指向神所一直启示的弥赛亚。先知以赛亚既把大卫之约做了进一步的诠释。以赛亚书55:1-5，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从这段经文来看，这预言的中心既不是大卫，也不是所罗门，何况那是他们皆早已不在了。在神对大卫的应许中，那可靠的恩典就是神所立的万民的见证，他成为万民存活的依靠，他也被立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因此这位君王成为神在万民面前的见证和他们所归附的对象， 也是他们的拯救者，一切干渴的人都可以来投靠他。这就是神向世人所立的永约。关于先知预言的那位坐大卫宝座的君王，主要有几个特质。 A. 根源出于神。耶利米书23:5，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旧约的先知们经常用大卫的苗裔来形容那位接续大卫宝座的后裔。苗裔是指什么？除了指出他是出自于大卫，在旧约时期，公义的苗裔意为王位合法的继承人，所以经文中才会强调他必掌王权，也就是说，这位由大卫而出的后裔就是将来大卫国度的王。虽是如此，大卫的苗裔这样的形容应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在以赛亚书11:1，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以赛亚的预言显示，这位弥赛亚固然是大卫的子孙，然而这位新发生的幼苗却不是从大卫而出，乃是从他的根源而出，是从大卫的本源所发出的新枝，所长的新条。所以这节经文很奇妙，看起来基督出自大卫，却又是大卫的根源。如先知弥迦的宣告，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弥迦的预言实是道成肉身的另一种诠释。太初有道，这位太初就有的生命之道，在神所定的时候取了肉身，成为大卫的子孙。以赛亚的预言则直接指明，那位坐大卫宝座的后裔就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所以大卫的后裔在先知的预言中就是指向弥赛亚。这些预言逐成为被掳之后以色列人对弥赛亚的期盼。 B. 公义的宝座。先知预言中关于大卫后裔的另一个重点，就是他的宝座乃是公义的宝座，如以下几处经文所显示的。以赛亚书16:5，必有宝座因慈爱建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实行审判，寻求公平，速行公义。耶利米书23:5又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耶利米书33:15，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弥赛亚的宝座是公义的，有两层主要的意义，一是他必按神的公义实行审判，其次是他以公义治理他的国度。显然弥赛亚的国度有别于世上一切的国度，在弥赛亚公义的掌权下，罪恶势力不再存在，不再有黑暗，只有公义之光永远照耀。但以理书曾以两处预言作为弥赛亚国度来临时的形容。但以理书9:24，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但以理书12:3又说，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 C. 永远的牧人。 弥赛亚一方面是公义的掌权者，同时也是一位好牧人，他以牧人之心牧养他的子民，如大卫王一样。先知以西结在以西结书34:23-24发预言说，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西结书37:24-25又说，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神曾量给大卫牧人的经历，在他作王之前一直是一位好牧人，为着保护他的羊，力抗狮子的侵袭，这使大卫更加体会神牧者的心肠。脍炙人口的诗篇23篇，即大卫对神牧者之情最佳的体会。如今神牧者的心肠将由弥赛亚完全的显明，除了基督曾经名言，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之外，依据以西结的预言，将来在弥赛亚的国度里，他依然用牧者的心肠牧养他的子民。所以基督的国是公义和慈爱相亲的国，如诗篇89:14所说，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又如以赛亚书16:5所说，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塑形公义。第，建造神的殿。神与大卫立约时曾特别提及，接续他位的所罗门要担负建殿的使命，先知撒加利亚则把大卫后裔建造圣殿做了延续性的解释。撒加利亚书6:12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撒加利亚6:13又说，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支之间筹定和平。以上经文显示，先知口中那位建殿的弥赛亚不仅是一位君王，也是一位大祭司，这在历史上完全分属不同体系的两个职分，在这位弥赛亚的身上将归属于一，也即他使两支之间筹定和平。这两支之间的和平保证了人与那位永恒的治理者之间永远和谐的关系。不论如何，先知书中大卫后裔的弥赛亚和历史书大卫之约中的后裔应许相互呼应，使弥赛亚的形象更加鲜明。三个后裔应许的相互关系。一，一派相承的应许。虽然神过去在不同的三个时期宣告了三个关乎后裔的应许，女人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然而这三个应许并不是各自独立，乃是顺着一个脉络下来，由女人的后裔，进而亚伯拉罕的后裔，最后到大卫的子孙。也就是说，当这位应许的后裔来到时，他必须同时满足这三个应许的必要条件，即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必须是大卫的后裔，当然还必须是女人的后裔。反过来说，这女人的后裔必然也是大卫的子孙和亚伯拉罕的后裔， 亚伯拉罕的后裔如天上的星那样多，大卫的后裔也不少，但是在他们的后裔中，由童女所生的后裔应该是绝无仅有。当他出现时，就是弥赛亚来临之际。二，环环相扣的内容。然而，每一个后裔的应许不仅关乎一个人的来临，也关乎他来临的意义。在神发出后裔的应许时，总是同时宣告了他来临的意义。例如，女人的后裔要打伤蛇的头，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叫万国得福，大卫的后裔则建立神的圣殿和神的国。这三件事紧密关联，环环相扣。 A， 救脱仇敌。由圣经的提示来看，在人类堕落之后，世界即握在那恶者之下，所以人在救恩的历程中，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如何脱离撒旦的辖制。就如马可福音中那个格拉森被鬼所附的人，若他要恢复正常的人生，首先要能够摆脱群鬼的辖制。若是不能脱离，那么再好的理论对他来说都无济于事。在女人后裔的应许中，神特别宣告了女人的后裔要打伤蛇的头。打伤蛇的头是关乎神的拯救，当蛇的头被打伤，它就完全失去攻击和辖制的能力，所以这宣告是指那拯救者，女人的后裔要救我们脱离仇敌一切的权势，如同撒加利亚的宣告。路加福音一章70-75节说，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 B， 与神和好。人受造之初是蒙福的族类，一来因为神赐福给人，将所造的万物交给人管理；其次，人与神之间无拦阻间隔。由创世纪的前三章来看，那时亚当与神之间畅通无阻，伊甸园既是这美好境地的缩影。然而这美好的局面因着罪的进入遭到破坏，紧接着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他们失去了伊甸园，也失去了与神相交的关系。神虽将亚当夏娃逐出伊甸，可是这并非他永远的心意，他期待恢复人与他之间的和好关系。叫万国得福的首要意义即是神人关系的恢复，因为唯有神人关系的和好才有后续的祝福。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我们已经看见了这应许的初步应验。以色列民因着亚伯拉罕之约成为神的选民，甚而被看如神的儿女，在万民中特别被神恩待，也因这亚伯拉罕之约的福，他们得以脱离为奴之境，进入丰富的流奶与蜜之地。 C， 建立神国。大卫之约看似神格外恩待大卫家，实则借此显示弥赛亚国度的蓝图。神所要建立的国是弥赛亚的国，是永远的国。弥赛亚的国是救恩的终极意义，是神救赎人的目标。在这国里，神的子民不再受仇敌的扰害，神永远与他的子民同在，罪恶的权势不再存留。三，由选民而世人。就历史的发展来看，这三个应许虽有明确的救恩意义，然而并非立即而直接的成就于世人，他们都是先应验在以色列民身上。借着这族群的救恩历史，使这三个应许的内涵更加的明确和丰富，那应许的后裔也借着这个过程被孕育，直到神所定的时候。回顾以色列的历史， 既像是一部救恩史，又像是神应许的发展史。以色列民曾被神救出埃及这为奴之地，显明了女人后裔之应许中救赎的意义。其次，他们借着亚伯拉罕之约得以成为神的蒙恩之民，与神建立了紧密的关系。借着大卫之约和建殿之君所罗门，预显了神国度的意义。然而，就这三个应许的内容来看，神早在应许中显示了他救赎世人的决心。在亚当堕落之初，神既发出女人后裔的应许，由于亚当和夏娃是全世人的祖先，所以这应许本就是对全世人的宣告。神应许亚伯拉罕地上的万族因这后裔得福，便显示了他的普世意义。先知以赛亚则更明确地宣示了神应许大卫的恩典也普及万民。他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以至于这三个应许如何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又如何普及世人，正是新约两个基督的家谱所要呈现的内容。
我曾跌倒，却从未放弃，主的声音在呼唤着我，在这旅程中虽有泪滴，主的爱永远是我的奇迹。
贯穿圣经的两个家谱，内容来自汪川生牧师著作《亚当与耶稣基督两个家谱的奥秘》，由杨谦老师播音。
困难可以是挑战，也可以是障碍。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呢是12月1号，那么现在时间是早上8:14。您正在收听的是为您直播的线上今天
早上好，
良友电台的早晨节目。哇，这个声音一出，
你知道啥？我只剩下说话的力量了，因为呢前两天呢我就去那个教会的7000人崇拜里头搬砖。 啊，因为呢，有些时候我觉得教会的领袖不能只在台上说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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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对，
一定要身体力行。
对，这样呢，我们的万峰博士呢就不会有大头阵，啊，就只有
大腿痛。就只有大腿
好啦，你很难得大腿痛啦，就痛这么一两天，不要在那边矫情啦。好啦，那今天呢是什么日子呢？12月1号，原来呢是世界艾滋病日。那么这是呢啊，联合国所定的，就是提高公众对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引起的艾滋病在全球传播的意识，并对死于该疾病的人表示哀悼。那么中国呢，从1985年发现的第一例到2025年132万例啊，1985到现在40年间，艾滋病人这个呈核裂变，就是核裂变的方式增长。
那如果呢是自己惹的，这个就最好就不太好了哈，因为性接触的惹上的就不太好。但是如果有些时候传下来啊，
对，
生下来的孩子我不能决定，或者说血液啊那个输血的时候那个也不能决定，那个就求主怜悯了。
对了对了，那么这个新报告的病例当中呢，青年学生群体占比例呢显著上升，2023年新增的青年学生感染者3010例，所以我们真的要为青年人他们的性观念呢来祷告啊，求神保守青年人，让他们也知道他们要好好的爱护他们的身体啊。那么我们呢今天也要特别来叮咛大家，就是呢12月了，我们看到呢丰德说的嘛，北方的吉林啊黑龙江开始放雪假了，因为大雪来了，那大家注意感冒了。最近有一则消息，就是呢一名6岁的女孩因为感染甲流，在短短2天内呢病情急剧恶化，发展为罕见的急性坏死性脑病，被送进了 ICU 抢救。
哎，我也刚刚上个礼拜呢就打了这个流感的针呢，因为呢
有没有副作用，
有免费，主要是有人送给我，那我就打了，没所谓。
那文慧在想，我是不是应该去打呢？根据医生说的啊，这种疾病非常的严重啊，是由流感引发全身炎症反应所致，病情呢进展很快，会导致呢脑部出现对称性的病变，短时间里头就可能引起脑坏死，最终可能变成植物人状态，甚至死亡。那么更值得注意的是，女孩家中有4口全部感染，妈妈和3个孩子同时中招，而她的情况最为严重。那么医生也说了，流感高峰时间已经明确在12月中下旬到明年1月初，医生提醒不要带病上学，症状消失满48小时之后再回学校上课。而根据国家疾控中心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期我国流感趋势呢呈现快速上升。医生提醒哦，流感不是小病，一旦感染务必及时就医，不要延误治疗，以免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所以呢，我们最近看到我们有一些家人呢在第五空间就说他感冒了，感冒很久，请你赶快去看医生，如果感冒很久更要注意。这是今天我们对大伙儿的提醒。
对，如果你打流感针呢有这个资源的话，应该也不是很贵，那打那些灭活疫苗啊，那个可以保障你大概70%的那个流感的机会，特别在天气的变化里头呢一定要小心了。
我来到良友电台，就像来到主的身边，在空中与主相见，这是我们爱的家园。时间还不到8点，文慧望风早已出现，你是否吃了早餐，铃声敲响一遍，在第五空间问一声早安，全心全意献上今天。
金句。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
尼希米记九章六节，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尼希米记九章六节的上下文呢，是以色列民在神话语光照之下的集体悔改。首先呢，尼希米记第九章呢是第八章的延续，记载了以色列民在属灵复兴之后的悔改和立约。第八章呢就描述以斯拉在吹角节，就是7月1号宣读律法书。那么百姓听了之后呢，就痛哭悔改。但是呢，领袖们就鼓励百姓要因为神的圣日而喜乐。随后呢，百姓就庆祝祝棚节，就是7月15到22日。祝棚节期间呢，百姓每天都聆听律法书，并且照着律法规定呢搭棚守节。
就是好像今天我们搞个营会，就每天呢就灵修、祷告、读经嘛，
对，是非常棒，
就吃饭团气开心嘛，
对。那么从约书亚时代以来呢，这是第一次如此隆重的庆祝哦。那么众人都大大喜乐，然而呢，这喜乐呢没有减轻淡化他们向神认罪悔改的心，反而呢因为神话语的光照，就更深的看见自己的污秽和列祖的罪孽。那么祝棚节结束后两天，也就是7月24号，以色列人呢再次的聚集，但这回是什么呢？禁食，
对，
身穿麻衣，同盟归尘。这表明呢，他们从节期的欢庆转而进入了严肃的悔罪之中。那么犹大人是怎么做的呢？百姓怎么样？
与一切外邦人隔绝。
对了，这象征百姓呢愿意分别为圣，专心归向神。聚会中呢，他们站着聆听律法书3小时，又用3小时认罪悔改。那这种的安排显示百姓对神话语的顺服还有悔改的迫切。
肯定他们跟我一样会腿痛，然后就更加悔罪了。
但是
那个感觉更加，
他们不在意腿痛的啊，就是先透过律法认识神的圣洁，再承认自己和列祖的悖逆。而尼希米记九章六节的祷告呢，正是这次悔改聚会的高潮。以斯拉就带领百姓称颂神，从神的创造开始回顾以色列历史，强调神的信实和人的失败。百姓在神面前站立，不是凭自己的义，而是基于神的属性和应许。从祝棚节的喜乐到畏罪痛苦自责的禁食祷告，以色列民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呢重新认识神，恢复与神的关系。好，我们透过一个问题来思考，
你怎样看以色列百姓在祝棚节悔改认罪呢？对于我们有什么提醒启发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我们今天呢看到一些压力沉重的肢体，我们真的要切切的纪念啊，好像望林啦，好像老许啦，我们也看到陆英飞弟兄在父亲过世之后呢是要重新的过自己的日子，也有很多安排的。
嗯，对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十二月的开始呢一起来祷告纪念你的降生，更加呢要预备你的再临，求你引导我们真的有这个警醒的心，可以预备在这个世界上面好好的活着。我们纪念弟兄姊妹的需要还有感恩的事情，首先纪念这个抒情今天的妹妹结婚，请你保守她有一个美满的婚姻，不单是美好的结婚的典礼，更加是美满的婚姻，更加是彼此在生命的道路上面一家人一起的互相的支持。我们也纪念这个老许呢，他现在面对他的一些的很大的压力情绪很崩溃，就请你帮助他，他好像不上来这个第五空间，其实请你帮助他呢可以在这个艰难的时候有一个支持网，有一个群体可以与他同行，请你与他同在走他的那个路途。明天查眼睛对他来说，眼睛也是对他一个很大的困扰，请你让他呢可以有这个美好的这个医治的那个过程也面对很多治疗的那个方案的时候呢，求你与他同在。我们也纪念呢这个雪儿，他牙痛了很久了，因为他的智齿呢导致那个牙周病还有他的身体的不同的状况，就请你供应他的需要，也让他呢可以有美好的决定，可以决定到怎样去治疗自己的身体，要好的这个医疗可以给他一些的指引。主要我们也纪念呢这个望林跟英飞呢，他们两位呢都是有很多的噩梦睡不着，就请你帮助他，特别是望林呢担心他自己有抗焦虑有焦虑的情况，就请你帮助他，真的面对很多的事情的时候真的有你平静安稳的心帮助他可以面对，同时也让他呢可以往前走的时候呢也是有你的引带有你的保守。我们最后纪念刚才说的陆英飞，他说他现在呢手机屏幕坏了没得发 AI， 虽然我们挺高兴的，但是呢他可能呢很想用这个 AI， 请你帮助他手机可以修好，同时呢也让他真的面对父母呢离世以后呢真的要走一个新的道路，请你与他同行，让他可以找到你带领他该走的路该住的地方，可以怎样继续好好的每天走下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
我们有上帝的帮助，就能处于高过今日困难的位置。
大山为我挪开，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你一直都在。
是的，有上帝的帮助可以让我们的处于今天困难更高的位置，看我们的困难就会有不一样的眼光，不一样的心情。那么青青呢提醒的好，在这个时刻呢我们要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就算你不习惯戴口罩，但是呢在公共场所请你还是戴好口罩吧。
对了，那如果你有能力也愿意的话，可以打个流感的疫苗，大概保护一年，那如果经济许可或者你有信心也可以的。好了，在这里呢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美好的江宁期。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
珍惜。